我们请翻开讲义第七页。我们上堂课说到解释发菩提心了哈，我们翻开到第五页，我们看第四页了哈，我们就上一次讲到请说，请说当中有说到。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我们说到上堂课说到解释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解释过了，接下来就要来说明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了。好，我们翻到第七页，就现在我们来开始解释。解释如何安住其心，如何降伏其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可以有两种意义了。第一个就是已经发菩提心了，已经发菩提心，有看到吗？第二行，第七页的第二行，已经发菩提心了，那这样的话应发菩提心了，应该如何安住，如何降伏其心呢？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应该怎样的安住，怎样的降伏其心，才能够发起菩提心？有这两种意思了哈。现在解释住，住龙树就解释成什么？这种住是深入就近住，这要深入就近住哈，不是泛泛的了哈。凡是发大菩提心的，在一切当中啊，不管是动静雨墨来去出入接人待人接物等等，在这一切当中呢，要如何使菩提心不生变毁？怎么不生变毁呢？就是不落入小圣，也不堕入凡外。要常能够安住在菩提心而不动了，所以要问云何住，就是如何住在菩提安住在菩提心当中了。接下来我们解释如何降伏其心。因为在我们众生心当中呢，我们心中都有种种的颠倒戏论，颠倒戏论最根本的戏论是什么？自信见嘛，自信见。这样空呢，我们讲空是什么意思？空空就是无自信，这样理解吗？空就是无自性，最根本的戏论是自性见。生死的根本呢？生死的根本是什么？生死的根本的无明是什么？就是自性见啊。最根本的无明就是自性见，生死的根本就是自性见。而空就是无自性，就是要对治，对治自性见的了。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以为说，空是理论了，很高的理论，其实就是要对治自性见。而且大圣的空义不单单是对治自性见了，而且是能够在大空寂性当中产生什么？生什么心？悲心啊！这是大圣以声闻不共的地方。如何在 空寂性当中能够产生大悲心。这是我们这一堂课要好好的去观察的。老师说不单单是般若，般若要正觉缘起嘛，般若不单单是般若是正觉缘起，连什么慈悲，慈悲也是正觉缘起，同基于缘起的正觉了。缘起就是什么？缘起就是什么？大圣的缘起是什么？性空缘起，性空的缘起，就在这个地方能够产生大悲心。所以我们不要一谈到空，空就无所谓，什么都可以了。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可贵，能够在空寂性当中产生大悲心。尤其导师所抉择的空义啊，能够在我们闻思的过程当中，在现在就能够让我们很亲切的去体会到如何在空寂性当中产生悲心方法了。这样理解吗？不是说我们马上闻到这个法就马上能够产生大悲心，不是这样。当然啦，如果跟再来人啦，那另当别论啦。一般是说能够依着这样的法让我们很亲切的、很有力量的、很明确的这样学。这样理解吗？这才是我们最可贵的地方。很明确，只要愿意学就能够学，这一点太可贵了哈。当然学得快学得慢那是另外一回事，只是愿意学就能够学，很明确的能够学。所以我们不要在这堂课不要只是说面对烦恼，不单单是对治烦恼，而且能够让我们产生什么善心。我们烦恼嘛，烦恼是染的嘛，不单单是能够对治这个自心见，而能够让我们产生善心了。这个我们就放着了，随时观察。我们在这一堂课共同研读的当中，随时放在作为观察的重点了哈。我们在我们众生心当中有种种的颠倒戏论，各式各样的妄想杂念啊。这个不但是障碍真智，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就不能够什么得到什么智慧嘛哈。不单单是这样，也是什么障碍我们菩提心不易安住的大病。我们现在是在要如何安住菩提心嘛，如何安住因何住，就是安住在菩提心嘛。所以降伏其心，因何住，因何降伏其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呐。这样理解吗？一体的两面。因为如果不能够降伏其心，就不能够安住于菩提心。所以要把颠倒戏论一一的洗净了，所以要问云何降伏其心。接下来导师做综合的解释，住是住于正，注意正，正是什么？菩提心嘛，菩提心就正啊。住是注意正，降伏是离于邪，邪是什么？是了，颠倒戏论种种的妄想杂念嘛，离于邪。住是不违法性，降伏是不业毗尼，毗尼是什么？律了哈。其实在 初期佛法当中谈到一个法就可以包含律了，这样理解吗？法就可以包含律。那后来因为结集嘛，结集经典就有分成什么经藏跟律藏，所以又 分开了。而这个住或者是降伏都要在什么实行中去用心了，不是只是口头说说了，要在实行当中去用心。就好像我们这一部经在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愿菩提心了，发菩提心就是愿菩提心，在愿菩提心、行菩提心、生意菩提心等等当中，我们说有二到五菩提嘛，就是二到五菩提。所以在这当中呢，愿菩提心，我们二到五菩提，那五种菩提，第一个是愿菩提心嘛，第二个呢福心菩提了，福心菩提，第三个呢明心菩提了，这个就是什么，如果说二道的话是哪一道，般若道跟方便道的是哪一道，是般若道嘛，般若道，般若道的发心，般若道的发心就是愿菩提心嘛，这就是世俗菩提心，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就是世俗菩提心了，这个大家要翻的话可以在第一份讲义贤论那边有了，在般若道的行菩提心就是什么福心菩提嘛，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就是圣意菩提心嘛，明心菩提。因为什么，为什么叫圣意菩提心，就是他证了法性的。第一个愿菩提心还可以说成什么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就好像我们现在了，假设我们现在是在初学嘛，十善菩萨，十善菩萨那就是什么修什么愿菩提心，愿菩提心，那还是在世俗菩提心。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为什么叫世俗菩提心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见法性呢，还没见法性。这是般若道的发心行正果了，如果是方便道呢，方便道的发心是什么，就是明心菩提了，明心菩提对于般若道是什么正果，对于方便道呢就是发心的嘛，只是他发的心是什么圣意了，圣意菩提心了。方便道的行菩提心是什么出道菩提了，什么叫出道菩提啊，出是什么出道，出知道吗，出嘛，就是出气的出了，出道就是到达的道了，出要出到哪里去啊，出三界了。为什么能够出三界，因为它正法性的，所以要出什么能够出三界道呢，道就道佛果嘛，出道菩提啦。如果正果呢，正果就是究竟菩提啦，究竟菩提是什么，究竟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那什么成佛了啦，无上菩提。所以般若道方便道都有什么发心修行 正果了哈。所以本经就是在这个等等的菩提心当中哈，去开示悟入什么？悟入这个极遮极显的般若无所住法门。极遮是指什么？降伏啦哈，降伏就离于邪嘛哈。极显呢，注意正显正。我们说一般会讲遮邪显正嘛哈，就极遮极显。什么叫极遮极显？极遮伏心降伏就是什么？就是显证了哈，只是相对的分别，相对分别了哈，相对分别安住一正，离一邪，其实两个是什么？两个是相成的了哈，不离的，相成不离的。无住以离相，我们在玄论当中也说到了哈，无住是指我们说在玄论当中，我们说到导师四中要前经的中要有说明两点嘛哈，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就是金刚般若就是什么？我们一般讲，我们说金刚般若就是指什么？无上菩提。大家有带第一份讲义吗？就是玄论了哈，玄论我们来看第二十页了哈。有四宗要，有看到吗？就是说这部经了哈，前经的大意，老师说在扼要的提示两点。第一点就是什么？金刚般若即是无上片正觉，无上片正觉就是无上菩提嘛哈。好，倒数第二行了哈，须知般若无住的现劫，即是离相菩提的分证了哈。所以无住跟离相了哈。还有我们看倒数第二小段了哈，第二小段，这个小段我们都是指，已经我大致上有分嘛哈。我再说明一下了哈。看这一份讲义，看这一份讲义是这样哈，你跟他看哈，就我们看二十页的倒数第一大段哈，你看哈，我们只要一般一个段落第一行会不会空两个字，是吗哈？但是你看到第三行好像也是一个段落嘛哈，大家看那个第三行好像也一个段落哈，啊前面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啦哈，那是我把它，因为有时候文段很长啦，我把它分开。但是分开，但是只要看到好像一个段落，只要前面没有空两个字，在导师的原文就是同一个段落，这样理解吗？所以大家如果这样的话，你们认为这个分段分得好，假设分得不好，你要知道，诶，只要前面没有两个字的，那是我分的，所以如果分得不好，大家可以再分了，这样理解吗？只是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也希望不会割裂了导师的言文啦、啊。包括一样齁，有些做一个科判啦、啊、齁，做些科判前面只要没有空两个字齁，不要被那个科判所影响到齁，科判的前面没有空两个字，那个在导师的还是同一个段落啦，这样理解吗？希望这样的方式不会割裂了导师的言文，纵然割裂不恰当，诶，大家也能够知道这个只是我的分法，这样理解吗？为什么这样的分法只是让大家在刚开始接触导师的论著的时候比较有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啦齁。包括有时候会在上文字的上面会有编号啦齁，那些都是啦齁。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我们看了哈，这样回过头来我们就来看了哈，这一段的第三行了哈，这一大段的第三行， 佛为须菩提说如此发心，直至究竟菩提，彻始彻终都归宗于什么？离相无住了哈，离相无住。假设要分别来说，离相是指什么？菩提嘛哈，无住就是般若了哈。就像倒数第二行，般若无住的现劫及离相菩提的分证了哈。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导师为什么要把这个列入这个也是前经大义的重要之一呢？我们可能可以这样来看呢，哈，因为般若呢是如果说因果当中来讲，般若是指因还是指果？重因还是重果？般若跟菩提两个来说的话，因了哈，菩提呢重果了哈，是。所以在本经的内容多基本上都是名什么呢？很多都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名什么菩提果了。但是全经的经名是什么？金刚般若，那重视在因，这样理解吗？可能我们要重视在菩萨的因行。所以般若，如果说以般若经来讲，尽行果，我们说整个学佛过程有尽行果嘛，哈，或是信解行证嘛，哈，都听过这个了，哈，信解就是尽了，尽行果，尽行果的话，般若是重视在哪里？般若经重视在尽行果当中，它重视在什么地方？是重视在尽，还是重视在行，还是重视在果？行嘛，哈，这个点非常重要哦。我们学般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重视在什么？菩萨修行的因地修行。因地，好，这样我们就再回来了哈。我们这份讲义三之一的讲义了，希望刚开始的这样的反复的心习，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理解文字。这样，我们刚开始要从文字要先理解了。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怎么样呢？课后自己再依着文字，能够比较亲切的了解文字，这样的意思吗？等到了解文字之后，各位不要轻忽这个哈。了解文字就像我们先了解指头，指头我们要知道，我们才有可能根据什么指头指向的方向哪里，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一堂课不单单要说明指头指向的方向，那我们课堂上我们要一再的跟我们一起共修来去理解指头所指向的方向，但是有时候也会对于指头本身做说明，这一点非常重要啦，因为这一点要理解之后，各位呢才能够自己去熏习的时候，根据文字做熏习的时候，这个文字大家就会比较亲切，这样理解吗？这一点千万大家不要轻视了哈。好，我们来看了哈，无住，有看到吗？第三行，第七页的倒数第三行，无住以离相，即如是而住。所以这个如果可以配合我们前面我们说刚才看的那个弦论那个地方了哈，就可以知道，至少这个是可以说明般若无住了哈，菩提离相。其实这个也是一体的两面了哈。就好像我们上次说到，我们说有般若、有空、有般若，还有菩提之间的转化嘛哈，所以也是。般若是一法随机而异称，相对来说般若是因，菩提是果，但因果不即不离啦哈，没有因就没有果，没有果就没有因。希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体会到不依不异。我们佛法都在讲因果不依不异，什么之间都是不依不异，一法即一切法，一切法即一 一，或是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等等的这一部分，在《般若经》当中都有说到这些了哈。那这个我们必要很小心，要很小心，不要混乱了哈。我们要知道是依着什么来说，依着什么来说了哈。就是说，我们说烦恼即菩提，这样在事相上，烦恼跟菩提之间，生死跟涅槃，在事相宛然的事相上，缘起宛然事相上，是一吗？差别万象哈，善的是善，恶是恶，但是为什么说？为什么烦恼即菩提？是在哪里说啊？因为都是无自性，一切法空，烦恼这样的法是空，菩提这样的法也是空，生死这样的法是空，涅槃这样的法也是空。在这个地方说生死即涅槃，这样知道吗？因为一切法空，生死也空，涅槃也空，所以才能够幻现出什么如幻的生死，如幻的涅槃。所以有没有涅槃，有没有生死的差别相啊？有，只是那样的有是不是实有？是怎样的有？假有，如幻的有。假有就是无自性，这样理解吗？对于这个假有，其实在佛法当中不单单是中观讲假有，有中也讲假有，只是这样的假有到底是不是空，这样理解吗？包括无自性在佛法当中不是只有中观在说，误派就会说到无自性了哈，但是这个无自性到底是不是空，这样理解吗？无自性大家都在说哦，可能现在世间人也在说了哈，世间也在说无我嘛哈，包括佛法当中都在讲无自性，无自性能不能够空，还未必哦，只有中观说的无自性就是空，假有就是空。所以对于空，大乘佛法都在讲空，阿含经也有说了空，只是对于这个空，不怕也说到空，只是对于这个空的空义究竟是什么，各家的解释就不一样。什么叫做空？对于这个空，各家的解释就不一样，这样理解吗？而且大乘讲一切法空，大家都承认，大乘没有不承认的，三系都承认。大乘是哪三系？如以导师分判，有听过吗？大乘三系，性空为名系，虚妄为识系，真常为心系，都是承认一切法空。只是对一切法空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有不同的看法。哪一个派，哪一系说一切法空是了义说的？性空为名系嘛，哈。我们常听到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能理解吗？其他的有中，就是一切法空是什么？不了义说，而且对于空义的解释有不同。这些都要理解了哈。所以我们这一堂课一定要怎么样，要非常恭敬，因为这样的法没有恭敬心是不能够入心的。不要以为说哎，我们都学佛之后就大声都一直在听空空，一切法空， 都在讲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坦白跟各位说，不单单是中观在说啦，有中也在说什么空，也都在说空啦，这样理解吗？我说要恭敬，不单单是各位哈，最要恭敬的是我自己哈，这样理解吗？一定要非常恭敬，因为我们这一堂课研读的就是这样的法哈，就是这样的大法，尤其各位更需要恭敬哈，因为这样的大法我是讲不清楚的，不会讲得清楚的了哈，所以各位更要恭敬。才能够在导师所抉择所开示的法当中齁有所收获。我举一个譬喻啦，上次应该说过了。一个大球啊，我们随便接都接得到嘛齁，小球就不容易了齁，棒球还看起来还是有嘛齁，还是蛮大的啦齁。棒球投手要投的时候都要做什么暗号，没有做暗号齁，那捕手很难接得到。这样理解吗？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法是不二，不二法门是什么？无相。哦，那无相嘞，没有看不到相的嘞。所以那要接不容易接。我们说听，听不一定入心哈，听不一定入心。但这无相哈，大家也不要烦恼了，好像无相怎么去接？不是啦，我们至少说我们指向的是无相，但是。我们刚开始还是在缘起事相当中说了哈，尤其导师接着的佛法，在缘起的事相当中说无自性，缘起事相就是因缘和合，因缘是什么？事相，事相这是我们凡夫最能够亲切知道的哈，事相就很多了嘛，因缘嘛，因缘事相很多，这事相不单单我们看到了外界的物质啊，包括我们心。一切善心、恶心等等，那心也是一种相嘛，哈，功德也都是一种相啦，功德嘛，哈，那这都是一种相，就在这样的相当中去观察什么因缘和合，所以是什么众缘所和合的，所以是什么无自性，就是在这样的众缘和合去观察它的无自性，无自性那是在什么？事相中去观察它的无自性，这一点请各位再三的思维，是在具体的事相当中去观察它的无自性。老师给他一个名词叫什么？世俗空。世俗空，就在世俗事相当中去观察它的空，就是这样去观察，能够什么证住什么空寂性，那就生一空哦，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什么涅槃。所以我们要从世俗空当中去证入空寂性的涅槃，就是从缘起相当中去证入缘起性，这都不急不离哦。这只有中观，大家再来去观察哈、哦。什么叫做因果不急不离？大家不急不离，不依不依，在佛法当中一定都说到这个。不单单空中这样说，有中也这样说。不依不依，不急不离，都在这样说。我们要去观察哪一家才能够真正彻底的说到。好，我们再来看了哈，无住与离相，就是如是的住，也即是如是的降伏其心，这样理解吗？无住与离相，就是这样的住，也就是这样的降伏其心，能够这样的住，就能够降伏其心，能够降伏其心，就是能够这样的住，住是什么？注意什么？菩提心嘛，哈。降伏其心是降伏什么？戏论啊，颠倒戏论妄想， 这样看起来，空义啊，空义不是只是理论啦、啊、要在实行当中去用心的，而且能够怎么样，安住其心，能够降服其心。好，接下来十功所益，十功是指什么？鸠摩罗什啦齁。鸠摩罗什所益的唯有这两问啦齁。就是住以降服。而这个住以降服都是以菩提心行上转啦、啊。菩提心行那就五种菩提了嘛齁。都在这个上面转啦齁。都在上面升起的啦。前中的中要不过是，我们翻到下一页，如是的住，住于实相而离于细论而已了哈。所以就是老师在贤论当中的讲的前中中要的第一个，前中中要有两个嘛，第一个就是般若无住即什么离相菩提了哈。在诸义中，就其他的义本啊，其他义本基本上都是什么法相中的义本了、啊、哈。在住以降伏当中呢，更问到什么云何修行了、啊、哈。对于诸其他译本的这样的经义嘛，因为问了三个嘛齁。如果以无着所解释的，无着所解释的对于这三问也是骗于一切的。骗于一切的，就是说在发心在修行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住，这样的行，这样的降伏啦齁。都有这样的三问。这样的话就能够跟罗什大师所译的这个两问一样，因为在罗什大师所译的这个两问当中啊，也是在什么，在一切菩提心行当中，就是在五菩提当中，都是要怎么样这样的安住，这样的降伏嘛，哈。所以纵然多一个如何修行，纵然是多一个如何修行，但是如果以无着的对于这部经的解释，它也是在什么任何的时候。在修行过程当中都要什么有什么住啊，如何住，如何修行，如何安，如何降伏，都有这样。所以这个还能够怎样呢？还能够跟本义本啊，就是罗什所译的这一本意气相近啊。但是如果世亲解释的就不是这样解释了啊。世亲解释是把这样的三问嘛啊，至少在世亲，因为法相的译本都有这个三问嘛，哈。世亲对于这个的三问别配三段文，那就是一个问就是一个文了，一段文嘛，哈。这样的话，如果是说恶问的话，那个文就很难配了嘛，哈。能理解吗？啊，如果以无着的解释就不会的，因为它无着是任何一段文都是要有这个三问嘛，这样理解吗？所以老师这样说，世亲世论将此三问别配三段文，隔别不同，包括世亲本身啊的这样的解释，导师就认为都隔别不同嘛。如果以无着，他就是任何一段文都有这样的三问嘛，哈。隔别不同，不单单是本身就隔别不同，以本意境难以合会啦。如果以无着的解释，就可以跟我们现在所译的罗什所译的这一本能够合会哦，因为无着也是这样，任何一段文都是配什么三问，要像我们这罗什所译的也是，任何一段文都是要什么，都是要迎合住，迎合降伏其心嘛啊，这样理解吗？第二个我们来看喜说了齁，喜说。好，我们一起来念经文了齁。佛言 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允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愿要欲闻。好，我们这段文应该大家能够了解了哈，只是说我们来看导师的哈，看第二段了哈。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如果依前经文脉、文义次第来说，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的那个是啊哈，如是要指向的哈，实在是应该是指如来下文所要开示的了哈。但是古德曾经这样做解释啊哈，他说。如是的事，他指上文啦、啊、就是起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国，然后洗足等等，要那样的安住，那样的降伏其心啦、啊、本来如果以前经文脉次第来说，应该是指下文要说的啦。古德有曾经有做这样的解释，他如是，他是指上文，要这样的安住，像起时啊、洗足等等，像佛陀起时等等，用在发起序的那一部分有这样的说明，这个他认为说，要如上文这样说了，要这样的安住其心，好像佛陀那样的安住，那样的降伏其心了。所以他这样解释，须菩提的唯然，就是唯然就是是的嘛，哈，这个就是已经契见如来的深意了，哈。老师说这是富有心意的别解了。如果照前经文脉是要指下文了。好，喜说之后就要正说了啦齁。第一个请说，请说是谁请？须菩提请佛说。啊，佛陀就喜说。啊，喜说之后就要什么正说了啦齁。正说，我们说到这个是般若，我们看这一页的，我们看那个标题最上面那个啦齁。这是般若道次第嘛齁。般若道次第现在是开示次第，现在是在开示次第当中正说，开示次第，在般若道要开示次第。如果各位这样来想，开示般若道次第是哪些次第啊？我们说二到五菩提的般若道有三种菩提嘛，哈，就是这个次第啦。所以第一个会怎么样？发心菩提了，这样理解吗？开示次第嘛，般若道次第就是那个三个次第嘛，哈。好，我们一起来念经文。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老师先把这一段文稍微判了一下了哈，各判了一下。整个来。整个这一段文是发心菩提，这一段整段文是发心菩提了哈，也就是初发心为度众生而上求佛道的大愿。我们说菩提心是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要怎么做解释啊？是为了度众生， 而发上求佛道，这样理解吗？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为了要下化众生而上求佛道。我们一般会说，诶，我现在我们说菩萨要度众生啊，菩萨是要度众生，但是度众生就会想，谁才能够究竟圆满的度众生？是谁？佛。因为要度众生，但是发觉啊，度众生，我们刚开始要度众生很难度啊，啊，就发觉啊，我自己的功力不够，就想想啊，谁功力最够啊？佛，所以上求佛道，这样理解吗？这一点非常重要哦。所以大悲为上首，所以我们读了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妄想即生成佛哦。不要在凡夫地就妄想即生成佛。尤其那个身啊，不要是身体的身。不要再修那个身啊，身体的身。即生成佛，不要妄想。我所谓的不要妄想，是在我们要有真正的智慧哦。就这样看到哦，不要哈，就算在现在哦，就要有这样的文慧，这样的知见，就这样看到，不要被那些所迷惑，被那些所吓到，这样理解吗？不管他在怎么样的现，什么样的，好像觉得不可思议的，我们都要如如不动。我这个如如不动，不是像那个鸵鸟被人家追击哦。鸵鸟就把头栽在什么地方？沙堆里，不是这样哦。正面面对，如如不动，这样理解吗？这个必要正啊，就在我们听闻佛法当中就要有这样的功力，要有这样的，就在闻慧当中就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所以，因为是发为度众生的上求佛道的大愿，所以称为什么？愿菩提心。我们在修学佛法，尤其是修学大乘法，先不要谈断烦恼，先成就这个信心，对于菩萨愿菩提心，修习信心，先成就这个。所以说十善位嘛，十善菩萨，十信菩萨，就是要什么？修信心，对于大乘佛法的信心，要轻忽这个哦。我们如果说要修学菩萨，我们说我们对于菩萨的信，菩萨道的信心，不是只有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哈，要用佛法的标准，这样理解吗？要用佛法的标准来检验我们的信心。好，接下来我们看哈，导师对于这一段文这样的在做列判了哈。自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自就是从了哈。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你们看到我把它分成三小段嘛哈。这段我把它分成三小段，所有众生之类，自所有众生之类，从所有众生之类，就是第二小段的第一句嘛哈。然后到什么？自就是道嘛，而灭度之。看到这一段的最后一个，而灭度之。就这一段文啊，你把它分开来，这个是什么？是菩萨的大悲心行。从就是自如是灭度，就是从啦，如是灭度就是第三小段嘛哈，如是灭度自就是道，即非菩萨啊，那就第三小段。这是什么呢？就是以般若无相相应。为什么叫无相？你看哦，这一段文当中哈，第三小段的第一行的后面了，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要什么？无相，就是以无般若无相相应了，就是以般若无相相应，要这样的降伏其心，安住其心，这样理解吗？要怎样的安住其降伏其心，安住其心？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要跟般若无相安住， 无相相应了哈。要这样的安住其心，这样的降伏其心，要能够这样子，这样的菩提心才能够成就。什么菩提心？菩提心大悲为上首嘛，所以是悲愿为本的菩提心。这就是第二小段的什么大悲心行嘛，哈。所以悲愿为本的菩提心才能够成就。悲愿为本的菩提心成就，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菩萨。愿菩提心了，哈。就是发心菩提。好，这涅槃说完之后，就详加解释了哈。因为有经文就说诸菩萨摩诃萨，哎，菩萨摩诃萨就要做解释了哈。前面导师对于发菩提心也有做解释，现在对于菩萨做解释了哈。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了哈。菩萨、菩提萨埵，这个都是梵文的音译啦，从它的音，从它音翻成的了哈。所以这样菩提萨埵、菩萨、菩提萨埵是什么意思？如果到只有中文哈，我们看菩萨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嘛，因为它是音翻过来的啊。这样我们要做解释了哈。萨埵就是众生的哈，意就是有情。菩提呢，觉了哈。所以菩提萨埵是什么？发心上求大觉的众生，或者是上求大觉下化众生，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了哈。因为大觉就是佛嘛哈，就佛道。所以名为菩萨了哈。菩萨是以菩提心为本，如果离了菩提心，就不名为菩萨了。摩诃萨就是摩诃萨埵，我们说萨埵是什么？有情嘛，哈。摩诃萨埵就是什么？大有情哈。为什么菩萨哈？为什么菩萨？是摩诃萨嘛，哈，菩萨摩诃萨，因为菩萨在一切众生当中，一切众生包括什么凡夫小圣哦，终是为上首，所以名为摩诃萨。还有了哈，萨埵。第一个是我们解释说是菩萨在一切众生当中为上首，叫做摩诃萨了哈。另外，萨埵我们说有情呢，在凡夫呢是以情爱的冲动为中心，以情为本了哈。以这个情爱的冲动为中心，那就生存斗争，一切都互相的争执残杀。都是由此情爱的妄执而引发的。我们众生的情爱胜于智慧了，情爱胜于智慧，所以这一言一动，看到下一页，都是以自己，或是自己的家，或是自己的种族，或是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而不顾众生多数的福利。我们说一国好像很多众生哦，其实只是重视在这一国了，别国就不重视了嘛哈。所以不顾众生多数的福利，但是菩萨发菩提心呢，是以智慧净化情爱，发为进去菩提，救度众生的愿乐了哈。而救度众生哦，不是为了一己，为了一家，为了一族。为了一国，而是一切众生。 而且不是那个世俗利益啦齁。我们说一般凡夫纵然是为一国等等齁，都是重视世俗利益嘛齁，世俗的。而菩萨是要进去菩提哦。这样的大利益了，进去菩提救度众生了的愿意，就是上求佛道教化众生了，这是以智慧净化情爱了。因为有这样的愿意，所以精进勇猛的向上迈进，世间人呢都是为了一己一国等等的利益，而不顾众生的福乐，而这样的互相斗争啊，我那样也很有力量齁。但是菩萨就不一样了齁，菩萨的这样的精进勇猛是进去菩提救度众生了齁。是但求无上智慧功德，但为众生的利益啦。这样的心如金刚永见广大，所以名为摩诃萨啦，摩诃萨。所以这样的萨埵啊，这样子萨埵就是勇心，很勇猛的心啦，勇猛的心。关于说智慧净化情爱啊，菩萨智慧净化情爱。所以我们说友情在大圣来讲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把这个情啊，友情的这个情啊，没有否定这样的情。只是这样的情是以什么为导？要以智慧为导，智慧净化情爱。这样理解吗？这样把这样的友情的这样的情进化到成什么？最高的是什么？大悲，大悲。所以友情的这样的情哈，我们情爱啊，最高的就是大悲心哈，大悲。我们世间呢哈，世间。在谈情，在谈情啊，情，我们都歌颂什么？母爱，歌颂母爱了哈。能够这个母爱，但是呢，母爱它比较极限嘛哈，比较极限，把那个只要无我，把那种情透过什么无我，然后能够成大悲了哈。不过就是要智慧为导了哈，这是大圣跟声闻跟二圣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了哈。可贵菩萨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可学，之所以可学了哈，我们愿意发心来学，就在这一点上哈。关于这个菩萨在注脚七，在注脚七了哈。我这两段文，希望大家能够去详看哈，能够了解什么叫菩萨，什么叫勇见，如金刚勇见广大了哈。所以因如是降伏其心，怎样降伏其心呢？就是在发度生大愿当中呢，要不着一切众生相啊，就是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而不着一切众生相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降伏其心，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什么安住其心呢、啊？然后这里有问题吗？是。天界怎么样？ 哦，天界哦，天界，你要看啊，你那琴哦，可能是要指那意了哈，有意界。我们说天呐哈，我们说天天界可以分成什么？意界、色界、无色界了哈。意界的话，就还有什么五欲了，五欲。色界就已经没有什么，没有五欲的了哈。其实都还是有情呐，都还是情。我们要讲勤哈，要净化这个勤哈，主要是在什么？要用智慧，智慧来净化这个勤呐。如果说我们世间，比如说住在天上比较没有勤，比较没有无欲哈，但是有没有智慧啊？还是没有啦，还是没有跟无我相应嘛，还是在三界内啦。没有那样的没有勤哈，不可贵啦，冷酷的呢？假设我们世间人的。人说人工那都不可贵了哈，那要有情，无我相应的那个情，那才可贵哈。啊，如果要讲到这个哈，我们就要讲到那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什么呀？无量劫什么入最苦的众生嘛哈，闻声救苦嘛哈，闻声救苦，你看观世音菩萨有没有皱一个眉头啊？还微笑对不对？还皱一个眉头。哇，糟糕！我们如果说世间人要表达我的关心呐、啊，要表达我的关心哦，一定是很要跟他一起苦嘛，哈、哦，跟他一起苦才能够表达、哦。就像母亲呐、啊，我怎么一定看到孩子一定要感受到他苦，感受到他苦之后，一定陪着他流泪，一定自己内心也苦嘛，哈、哦，也会跟着。但是如果齁没有这样子的话，很可能是什么事不关己，很可能啦齁。但是如果观世音菩萨呢微笑，但是他的悲心呢有没有减损他的悲心呢、啊、没有。齁，那是大悲大悲。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齁就要去这样去观察无我相应，所以呢空相应。空相应所产生的悲心，那就是大悲心。所以空不是消极的齁。真正理解大圣的空，那一定是最积极的。一定最积极的。大悲心。产生大悲心。那就观世音菩萨了齁。大悲观世音菩萨。一定无量劫再怎样的寻声救苦，一定看不到他皱一个眉头。不会说现在我们面前哦。好像现在面前不皱眉头，好像他自己休息的时候会皱眉头，也看不到，绝对看不到他皱眉头。但是还是大悲，大悲了。希望这一部分能够让引动大家呢，对于佛法的什么叫做空寂性，什么叫做无自性哈，能够升起什么恭敬、追求、研读的心了哈。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